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月25号星期三，阿德恩递交请辞之后，纽西兰新总理宣誓就职。麦卡锡全春季访台，美国国务院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美国连续发生大规模枪击惨案，拜登推动重新禁止攻击型武器。北韩传不明呼吸道病例激增，当局下令平壤封城五日。土耳其押后瑞典、芬兰申请入 NATO 会谈。沃尔玛将提高美国员工时薪。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22号，纽西兰44岁的前 COVID-19 疫情应对部长、教育兼警察部长希普金斯当选执政工党党魁，并且接任总理。42岁的阿德恩上星期辞职，他说没有更多精力来领导这个国家。星期三上午，阿德恩最后一次以总理的身份离开国会，几百人聚集在会议场地，每一位议员依次序拥抱他，很多人看起来情绪激动。然后他前往总督府，向纽西兰总督辛迪基罗递交请辞。工党领袖基斯希普金斯和他的副手梅尔塞普洛尼最后在持续几分钟的仪式宣誓就职。过去一年来，即使中央银行已经采取大动作提高利率，试图控制通胀，但是纽西兰的通货膨胀率仍然飙升至近30年来的最高峰，市民对生活成本提出质疑。希普金斯表示，他将会将这个问题作为政策议程的核心，而他就反对立即宣布新政策，说他会加紧行事，但是不会即时制定政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杯酒新闻日前引述一位直接参与会谈的官员报道，说新任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计划在今年春季访问台湾，五国大楼为此预先做准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星期二在例行记者简报会被询问的时候表示，不清楚麦卡锡是否会宣布任何出访计划。他重申国务院立场，指出国会是对等的独立机构，国会议员自行做决定，包括规划中的出访。去年8月，时任民主党籍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军队就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令区域紧张局势升级。普莱斯指出，美方对北京处理两岸议题的方式感到担心，认为中共显然期望破坏真正支撑台湾几十年稳定和平的长期现状，美方不乐见形势受到侵蚀。他表示，美方担心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共会以此为理由加速正在做的事，试图创造新常态和破坏现状，这是美方极力避免，也是未来将会持续关注的。普莱斯指出，和大陆官员会谈那阵，除了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外，也都会讨论两岸议题。而在讨论中，美方都强调国际社会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并且坚持现状。华盛顿州警方表示，星期二较早时候随机攻击射杀了3人的枪手，21岁的男子哈多克在致电给妈妈之后吞枪自尽。华盛顿州这一宗枪击案之前，加州才刚刚发生了2宗大规模枪击案，总共造成18人死亡。在连续2宗大规模致命枪击案之际，拜登总统宣布支持枪械管制措施，包括恢复1994年他作为参议员的时候曾经倡导的攻击型武器禁令。星期一，来自加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戴安·范斯坦和来自康涅狄格州的2位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里察·布鲁门·萨尔和克里斯·菲默联合推出的一项议案，要恢复一项禁止攻击型武器的联邦法律，并且推出 将购买攻击型武器最低年龄提高到21岁的法案，而该项攻击型武器禁令在2004年到期无效。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大卫西西里尼将会推出众议院版本，议案必须得到两院通过才能够交给拜登签署成为法律。纽约时报报道说，众议院议长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人麦卡锡星期二向记者表示，他在了解两宗枪击案的更多情况之前，不会将任何新的枪械法案付诸审议。长期追踪北韩事务的报道指出，北韩官方通报，由于不明呼吸道疾病病例上升，由25号起平壤将会封城五日。北韩政府公告指出，民众必须留在屋企，每日必须量体温几次，直至到29号结束为止。目前还未清楚除了平壤以外的其他城市是否亦都被封锁。北韩官方传媒还未宣布新措施，至于是否新冠肺炎，北韩政府亦都没有提及。由于北韩在2月8号将会举行大型阅兵仪式，先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动员几万平民和士兵严寒之中在户外进行宣传和彩排练习。目前最新的封城措施出炉之后，还未清楚是否会对阅兵彩排造成影响。路透社报道指出，北韩去年坦承国内首度爆发 COVID-19 疫情，但是就从来没有证实国内有几多人曾经感染，取而代之的是每日通报发烧患者人数。该国大约2500万人口当中，累计通报的发烧患者大约有477万人。不过自从去年7月29号起，北韩就再没有通报相关数字。到了去年8月底，北韩宣布战胜病毒。土耳其星期二宣布，埃口同瑞典、芬兰申请加入北大公约组织 NATO 的三方会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一批评瑞典当局纵容抗议人士周末在土耳其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附近示威，并且焚烧可兰经。路透社报道，土耳其外交消息人士表示，安卡拉和瑞典以及芬兰当局的三方会谈已经由原定的2月推迟到之后的日期，但是就没有透露任何细节。这项决定进一步降低瑞士和芬兰在土耳其5月举行总统和国会大选之前加入北约的机会率。瑞典总理随即呼吁反省，以及在这个过程保持冷静，以便我们能够重返瑞典、芬兰和土耳其之间的正常对话。此外，在赫尔辛基当局表示三方会谈必须暂停之后，美国拜登政府星期二重申支持芬兰和瑞典尽早加入北约。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记者会上一再被问到华府是否支持芬兰单独加入北约而没有同瑞典一起的时候，说有关芬兰和瑞典的讨论不断，芬兰单独加入北约的问题不在我们考虑之列。美国最大的雇主沃尔玛在星期二的一份新闻稿宣布，将会由2月份开始提高员工的时薪。沃尔玛发言人安妮·哈特菲尔德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详细讲述，由3月初开始，目前时薪18至18美元的店员将会增加到时薪14至19美元。这位女发言人还表示，大约有34万人将会在同一时间加薪。目前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7.25美元。虽然沃尔玛的竞争对手好似亚马逊和 Target 的最低工资是每个钟头15美元，但是好事多的员工就相对更高。沃尔玛的加薪措施是在美国工资增长缓和的情况下实施的。即使是这样，美国劳动力市场依然具有弹性。12月份的失业率降至50年来的最低点 3.5%， 即为空缺数量远远超过失业人数，这提高了美联储可能进一步提高利率的预期，令拿最低工资的工人和家庭的预算带来更大压力。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纽交所系统出现故障，一度暂停交易，损失估计有八位数。美国库存增加，加上经济前景担心，国际油价走低。需求疲弱，3M 公司宣布裁员2500人。前副总统彭斯屋企亦都被发现存有机密文件。国防部否认装备库存不足，指美军已经做好准备。法国情报指出，习近平正在授意攻台，要社科院沙盘模拟侵台后情况。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继2010年闪电冧市和出现一系列事故之后，纽约证券交易所星期二又出现故障，导致大量股票开始出现异常大波动，一度暂停交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目前正在调查事件。今次暂停交易造成的损失，以一间大型经纪公司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确实损失还未清楚，但是经纪商和零售交易商的成本可能在八位数字，即是千万范围之内。当日在纽交所出现故障之后，大量股票开市的时候无法交易，导致广泛交易暂停，订单的成交价可能不正确，以及影响超过250个证券交易。洲际交易所旗下的纽交所表示，系统问题阻碍了部分上市证券的开市交易，这些股票在未开市的情况下就开始交易，导致价格错误。交易所表示，涉及的交易将会被宣布无效。新泽西州查塔姆 Famous Trading 交易联席经理祖萨卢茨表示，外界对于关键开市和收市时候的故障完全是零容忍度，是一个失败，没有任何糖衣，今日蚀钱的人肯定不开心。对于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心，以及初步数据显示美国石油库存的升幅高于预期，导致星期二国际油价下跌。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三月期货价格跌1.49美元，收报每桶$80.13。布兰特原油三月期货价格下跌$2.06，收报每桶$86.13。美国商业活动在一月连续第七个月收缩之后，自从九月以来，只是在管制制造和服务业的低迷首次出现缓和。而商业信心随着新的一年开始逐渐增强。安达分析师莫亚在报告表示，美国经济仍然可能逆转，但是一些能源交易商仍然对中国原油需求在这一季反弹的速度持怀疑态度。市场知情人士引述美国石油协会的数据说，截至1月20号的那个星期，原油库存增加大约340万桶，那是路透社初步调查预测数字的3倍。与此同时，五名知情人士星期二表示，OPEC Plus 可能会在下星期开会的时候批准该团体目前的石油产量政策，因为对中国需求增长推动油价上升的希望被对通胀和全球经济增长的担心所抵消。美国跨国公司 3M 近日报告了利润下降之后，在星期二宣布公司将会裁减2500个制造业岗位，来应付持续的经济困境。3M 的销售空气净化器和呼吸机等产品部门正面临需求放缓问题。公司星期二表示，受货币波动的拖累，第四季的销售额下降了 6%， 预计今年的销售额将会持续下滑。由于客户支出的疲弱蔓延到假日季节，该公司的消费者部门需求在12月份下降得最快。行政总裁麦克罗曼说，有机销售额的增长速度低于公司的预期。他举例对消费者市场的快速下降以及 COVID 相关的中断，导致中国市场明显放缓。罗曼说，随着需求疲弱，我们调整了制造产量并且控制了成本，这将会令我们能够改善库存水平。前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通知国会，他1月16号在印第安纳州 梅尔的屋企发现了少量带有机密标记的文件。在现任总统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的机密文件被发现之后，彭斯亦都被人搜查他在印第安纳州屋企和他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政治宣传团体推进美国自由的办公室。彭斯的团队说，这些文件是1月16号首次发现的，他们在1月18号通知国家档案和纪录管理局，在两个箱里面发现了少量潜在的机密文件。在上届政府结束的时候，有少量文件被无意中装箱并且运送到彭斯的屋企。国家档案馆随后按照标准程序通知了 FBI。彭斯的律师雷格雷雅各布在写给国家档案馆的信里面说，副总统彭斯不知道他的私人住所存在敏感或者机密文件。彭斯理解保护敏感和机密资料的高度重要性，并且随时准备和愿意和国家档案馆以及任何适当的调查充分合作。据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这个星期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并未对目前存在的国际安全环境做好充分准备。面对重大区域冲突，例如在台湾海峡和中共发生战争的时候，美军使用的弹药可能会超过国防部目前的武器库存。这份由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主席兼国际安全项目主任琼斯撰写的报告，根据了一系列指挥所演习结果警告说，在台海冲突之中，美国可能在不够一个星期就会耗尽远程、精确引导弹药等武器。这些情况可能会削弱美军对中国持久战力。星期二，五角大楼发言人赖德在例行的记者简报会被问及这份报告的看法时，国防部并没有评论，但是他就强调国防部是规划机构，国防战略清楚表明中国是美国持续面临步步进逼的挑战，国防部为此制定预算、订定规章并且进行训练。他表示有信心，无论全球情况怎样发展，正如美军长期以来的行事，将会做好准备支援所有要求。据法国传媒情报在先近日在中国学界得到的消息证实，新任中共社科院院长高翔在中共当局授意底下，正在研究入侵台湾之后怎样应付国际制裁所带来的经济孤立。报道指出，习近平持续关注并且研究台湾议题，希望社科院可以更进一步和中共宣传部在台湾议题上合作，沙盘模拟各种意外情况，其中最大的不明朗因素就是武力侵台之后国际会制出大规模制裁，中共在深陷经济孤立那时所带来的后果。与此同时，美国海军情报局局长斯图德曼近日发出警告说，中共武力攻台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中共军队正在在每个战区进行令人震惊的兵力结集，明显是为战争做准备。这个星期，美国传媒传出众议院新任议长麦卡锡预计在今年春季访问台湾，而五角大楼正在为此做准备。外界估计到时中共高层可能还会有相关的动作。
黄之锋、尹兆坚狱中祝福港人，资深媒体人说，新香港难再与世界接轨。新年头两日，澳门与六万大陆客入境，跑赢香港。十年一遇寒潮来袭日，香港六十人的旅行团滞留大阪机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因民主派初选案而正被还押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近日从狱中寄出新年贺卡，祝各位关心他的市民 身壮力健，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他还透露自己每日有做运动保暖，保持身心健康，希望重逢的时候能够精精神神见到大家。黄之锋 Facebook 专页24号上载了一张黄之锋在1月1号写的贺卡，上面印有新年进步、平安顺心8个大字，其下文上款为一直关心的大家。文中黄之锋说，不经不觉已经没有跟大家见面26个月，虽然被围墙分隔，但好多谢市民在他生日和不同节日送上祝福，以至来信关心。又表示，面对种种不确定，真是对心智的锻炼，但亦更感受到仍然收到同行实质支持和鼓励的可贵。黄之锋透露，天气转冷之际，每日都坚持做运动，令到身体变得较温暖，亦庆幸自己能够保持身心健康，希望等到重逢那个时候能够精精神神见到大家。最后他引述元旦叱咤乐坛颁奖礼上林家谦的歌曲《边一个发明了 Encore》 其中的一句歌词，沿途将一切逆流转化能量勉励大家，并祝新一年身壮力健，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一起保重。黄之锋近年因为多宗案件入狱，所涉的2019年6月21号包围湾仔警察总部案和2020年六四维园案已经服刑完毕，目前因民主派初选案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还押。另外，黄之锋在去年11月再被指涉嫌在面书转发2019年11月在西湾河开枪警及其家人资料，违反起底禁制令和匿名令，被控藐视法庭。另外，前立法会议员邵家臻23号在 Facebook 上说，年初二到赤柱监狱探访同样因民主派初选案被还押的前立法会议员尹兆坚。邵家臻透露，早前瘦了两个码的尹兆坚因做运动后肌肉初现，体重慢慢回复，但是腰患亦随体重重现，唯有自行拉筋可以适当舒缓。邵家臻形容尹兆坚在监狱十年如一日，一直感受到大家关心，同时亦关心场外的兄弟姊妹，包括我的生计，知道经济不景气席卷全球，加上在一众同路上身上的特殊遭遇，估计未来的日子都不易过，鼓励大家咬紧牙根，相互守望，挨过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出席戴玉斯论坛，向西方国家商界代表说，香港已经走上复常之路，将继续发挥金融、贸易、航运中心角色，以联通世界。不过，前有线财经台台长颜宝刚日前在自由亚洲撰文说，港府新的管治模式已经令香港难再与世界接轨。自由亚洲23号在财经拆局专栏发表颜宝刚的评论文章，文中表示，香港要与国际重新接轨，绝非只是官员说的单靠实体开关或旅游进出那么简单，而过去3年政治和法治环境的急速恶化，被外界对新香港与世界接轨不予厚望。文中说，由2020年7月国安法生效到去年底人大再释法，再到近日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公开表明具释法有凌驾性，以及郑雁雄获破格提升同时掌管中联办、国安委和中央驻港国安公署，不仅将香港原有法治制度几近破坏得体无完肤，更反映国安机构在港权力的垄断模式，几乎和国内共产党的领导如出一辙，由党领导一切发展路线和大小事务在香港已转变为现实。文中又预见，港府针对基本法的第23条以及假新闻立法后，香港新闻自由只会面对更多压迫，而没有资讯自由的城市实在不配称为国际金融中心，更难以与西方文明世界再重新接轨。文中同时提及，美英等西方国家对香港管治体制的变化已了然于心，其中美国更采取系列行动予以制裁，包括颁布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要求终结香港经贸办在美国的职能与享有的一系列特权等。文章最后说，在西方国家对香港法治被蚕食扭曲纷纷做出表态之际，特区政府一方面猛烈批评这些国家插手干预香港事务，却一方面幻想这些西方势力可以重新接纳香港复上，是可笑的自欺欺人。而在这个背景下，香港重新和国际社会接轨，亦最终难予以厚望。中港澳三地相继放宽防疫措施，带动新春旅游业走旺。其中澳门在年初一和年初二共录得逾12万入境旅客，当中约 6.7 万人次为大陆旅客，而与大陆局部通关仍需核酸检测阴性结果的香港，这两日只有不足 2.5 万大陆游客入境。澳门旅游业议会会长胡景刚24号早在一个港台节目表示，年初一入境澳门的人数有5万，至到昨日更突破7万1000人次，比当局预期高。他认为是因为澳门撤销核酸检测要求，方便旅客。胡景刚介绍，现在澳门的酒店入住率超过九成，各大娱乐场人头满满，游客消费亦较豪爽。相信与政府和业界推出酒店、车船票买一送一优惠有关。另外，香港旅客输出澳门人数较去年同档期录得逾30倍增长，年初一、初二累计有 4.8 万人次访澳。旅游促进会总干事、港澳直通巴士协会副秘书长崔定邦在同一个节目说，今年大陆很多人回乡过年，大陆来港旅客无可避免减少。他预计在二三月后，不论大陆或海外离港的旅客都会回升。日本24号起出现十年一遇的寒冷天气和大风雪，当地有逾120个飞机航班取消，部分列车班次延误或停驶。本港旅游业界估计，目前最少有约4000名旅客在日本，多数旅行团的行程暂时未有受到大的影响。中横游执行董事袁振宁24号表示，目前有1200至1300名团友在日本，最多人在北海道，其中有二至三个团共60几人下午5点才到埗，因强风大雪导致大阪机场连接桥封闭，需要暂时滞留在大阪机场，其后行程亦需稍作改动。他又说，听日会有十几个团共200几人前往日本，如果未收到停飞通知都会如常出发。东瀛游旅行社表示，约3000名团友行程如常，但是因风雪关系，行车速度减慢，回程航班未见有影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再见。
国安部官员全中招，学者表示中共处于崩溃边缘。经济学人指出，疫情已经传遍中国大多地区，第二轮恐更致命。两名记者因白纸革命被关押到而家，无国界记者组织与北京释放。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这一轮疫情持续发酵，除了民间不断传出悲剧之外，还有很多为中共效力的官员、专家和学者，即使享有特殊医疗待遇，但是仍然因为感染离世。1月22号，有推特用户发文说，据某个中共国安部内部人士爆料说，国安部里面已经有20几个官员感染死亡，其中有在职的，亦都有退休官员。爆料人自己亦都阳了，咳不停，国安部机关医院和药房都没药，连咳药都买不到。该内部人士说，自从去年12月以来，中国已经有9万人因为新冠死亡，9亿人患病。上述消息无法证实，不过1月23号，旅澳化学家袁鸿兵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提到，疫情在官场引发反弹。他在北京的一些朋友说， 好多官员而家食饭嘅时候就公开闹习近平，特别系大瘟疫屋企死咗人嘅都喺度闹。习近平已经到咗一个统治好艰难嘅时刻，加上经济衰退，好多地方官员都被减薪，地方行政部门强制官员买长期债券嚟解决财政困难，所以基层官员都躺平摆烂台政。袁洪兵认为，中共政权从来未试过好似今日咁危险，只要有一个震动，佢整个政权可能就会倒冧。佢话表面上呢个政权好坚固，因为习近平嘅亲信控制咗中共权力嘅各个重要关键，而事实上就系人心尽失。只要有一种突发性嘅事件改变佢嘅权力关键嘅平衡，呢个政权马上就倒冧。圣约翰大学法律博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行长陈闯创分析话：，虽然中共二十大习近平获得连任，但系中共嘅内斗唔可能停止。佢话就好似毛泽东喺中共嘅九大登上威望嘅巅峰，林彪同江青咪又系喺度斗。习近平提拔唔同背景嘅人，福建帮、浙江帮、军工帮。他们之间的内斗一定会有，技术官僚和党棍之间亦都会斗。陈闯创认为，习近平现在危机四伏，他倒台的方式既有可能是受西施股模式，亦都有可能好像中国的垂杨帝式，其中习近平亲信反叛的可能性就非常大。陈闯创说，那些人效忠他都是得把口讲，是因为习近平给他们好处，有冲突的时候，习派的人会首先站出来反对他，然后为新政权效忠，那是很有可能的。1月19号，英国期刊《经济学人》再次警告说，病毒已经传播到中国大部分地区，第二轮疫情恐怕会更致命。据大纪元报道，《经济学人》最早的模型曾经预测，如果疫情在中国不受控制地传播，将会在一月初达到最严重的程度，感染 75% 的人口。那是最贴近于中国仓促取消清零政策之后疫情传播现象的模拟结果。而无论是海外传媒报道，还是在中国国内传的消息和非常规指标，都表明这一轮疫情可能已经席卷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好多观察家都担心，由1月22号开始的中国农历新年旅行高峰会将疫情由城市带到偏远农村。但是观察显示，病毒似乎早已经到达好多偏远的地方。其中荷兰人民报驻华记者维亚克由12月底至到1月初对湖北偏远山区石头咀镇的调查发现，当地正迎接无声无息的死亡浪潮，死亡人数比平时高出几倍。当地中共党支书记说，80%的村民都感染了。近期经济学人的专栏作家访问河南省魏集村的时候，亦都有医生表示，当地90%的人都感染了 COVID 病毒。甚至中共官方传媒农民日报1月9号的一篇报道亦都说，在山东农村有人出现发烧症状。有医院专家向卫报表示，在北京仓促解除清零政策限制之前，病毒在中国的传播范围之广可能已经远远超过过去的认知。另外还有一些非常规指标也都证实了上述疫情传播的现象，例如在美国大流行的早期预测病例数字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在谷歌搜索丧失美国或者嗅觉的浏览量。由中国搜索巨头百度收集的数据显示，1月12号对莲花清瘟的搜索量达到了顶峰，对发烧的搜索在5日之后达到高峰，对呼吸短促的搜索在12月27号达到高峰，那是重症冠心病的一种持续症状。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估计说，由1月11号到1月11号，中国有9亿人已经感染了 COVID， 但是中共就很快删除了相关内容。1月23号， 中共疾病控制中心首席专家吴尊友发文表示，全国至少有 80% 的人被感染，换言之相当于11亿人确诊。但是蒙纳树大学流行病学建立模型部门的负责人詹姆斯特努尔表示，外界是不清楚中共疾控中心是怎样得出这个数据的。跟确诊人数一样，外界亦都普遍认为中共没有公布真实感染病亡的人数。去年12月7号结束清零至到1月8号，当局说全国只有37人感染去世，但是后来又改口说大约有6万名住院病人因为感染死亡。但是国内外都不相信这个数据。经济学人说，中国真实的病亡数字要高得多，即使中国的感染已经达到顶峰，事件可能仍然会变得更差。经济学人强调说，北京可能希望大多数老百姓形成某种程度的自然免疫力，减少第二轮病毒造成的影响。但是在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第二轮病毒潮造成的死亡人数都超过第一次。近日无国界记者组织 RSF 发表报告，指控北京当局仲监禁4名中国记者，要求当局释放仲被关押的其中两人。据自由时报报道，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去年11月27号北京亮马桥爆发民众示威，抗议政府清零政策。结果在事件发生几个星期之后，独立记者李思琪以及人物杂志记者王雪等两名记者以寻衅滋事、最终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被逮捕，到而家仍然被关押。此外，在12月下旬亦都有两名记者以同样的罪名被逮捕拘禁，分别是新京报记者杨柳和独立记者秦子翼。唯一不同的是，这两个人已经在1月下旬获得保释。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行政总裁艾伟昂表示，政府只是因为记者出现在抗议现场就将他们逮捕拘禁，令人心寒。他呼吁北京释放李思琪和王雪两名记者，还有关押在监狱的记者等捍卫自由新闻的人士，并且撤销对他们的指控。去年11月24号，新疆乌鲁木齐一栋住宅发生火灾，但是住户因为防疫封锁而无法逃生，伤亡惨重。之后中国很多城市爆发白纸运动，抗议中共封控政策。很多参与示威的人除了受到中共警察的人身攻击之外，甚至被逮捕失踪到而家。2023年兔年新春期间，中国将会出现特殊天象。由正月初二开始至到正月十五期间，每日的黄昏时分，天空会出现木星、金星、土星、火星和月亮同框的五星并现天象，非常罕见。综合大陆传媒报道，今次五星并现的位置顺序是四个行星由西向东依次序，分别是土星、金星、木星、火星，而月亮的位置变化就比较大。好似正月初二那阵，月亮位于金星、土星的下方，三者组成一个三角形。初三和初四那阵，月亮运行到金星和木星之间。正月初五那阵，月亮在木星和火星之间，离木星更近。中国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黄科超表示，五星并见非常罕见。他表示，太阳系的行星在各自独立的轨道围绕太阳公转运行，公转周期各有不同，而月亮每个月都会在天空运行一周。当月亮和太阳系的行星出现在太阳的同一侧，大家就可以用肉眼观察到天文现象，制造出视觉上同框的效果。黄科超说，当天象出现那阵，市民可以依照方位借助望远镜看到更多的天体细节，例如土星环、木星的大红斑和它的四个大卫星、月亮的环形山等等。在中国社交平台 网友对五星并现的天象亦都是议论纷纷。有人说今日就是古代天象讲的五星连珠，有人回复说还是有不同的，这里叫五星并现，五星连珠是行星，今次是金木土火，五行少了个水星。亦都有网民表示月亮属于水，水星缺席，月亮凑够。还有人说五星出东方来中国。维基百科资料的解释说，确实有五星出东方来中国这句说话，但是后半部分就说一些朝代在兴起的时候出现过五星连珠，那对新的朝代来说是吉兆，但是对于被灭亡的朝代自然就不是好事了。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今日的节目提到兔年开年亦都即是正月初二至到十五，中国连续十几日都会出现五星并现的奇异天象，你又有什么看法呢？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去年12月，中共刚刚取消动态清零防疫措施，不再强制核酸检测。结果24号，江西抚州市东乡区的地方微信公众号却突然重启全员核酸检测。这个消息立刻冲上微博热搜，几个小时内阅读量高达1亿5千万次。随后当地政府赶快删除通告，而美国情报分析师发出警告说，中共试图再次将病毒杀向全世界，世界应该准备好应对下一场大瘟疫。
东乡区通告中决定在1月25号、26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免费核酸检测，采样方式单人单管。通告一出引来一片骂声，网友们说最好当地搞成核酸特区，全国封控爱好者都搬过去，让他们集中隔离一起过，其他人都可以正常生活，大家都开心，忘记不到核酸所带来的实惠，人感染者都不用隔离了，检测有必要吗？结果迫于舆论压力，当地政府下午删除了通告。另据《经济学人》19号再次发布的警告说，病毒已经传遍了中国大部分地区，而第二波疫情恐更致命。如果疫情在中国不受控制地传播，疫情将在一月初达到最严重，感染 75% 人口。据荷兰人民报驻华记者维雅克对湖北偏远山区石头咀镇调研发现，从12月底到1月初，当地病故人数比平时高出几倍。当地官员说 80% 的村民都感染了。经济学人的专栏作家在近期访问河南省危集村时亦被医生告知 90% 的人都感染了。23号中共疾控中心专家吴尊友发文表示，全国至少 80% 人口遭受感染，换言之相当于11亿人确诊。过年前后，广东、安徽、浙江、上海、河北、内蒙古等多地竟出现民众随地倒情况。有网友说，这种崩溃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熟悉的景象，可怕。而上海地铁车厢内有些人直接离世。美国情报分析师弗里德曼23号在大纪元刊文说，中共自始至终严重低报 COVID-19 死亡人数，中共声称每日的死亡人数为个位数，但是卫星图片捕捉到每个城市灵车排长队的画面，火葬场被涌入的尸体淹没，病人挤满了医院的走廊，尸体排成排，似乎没有尽头的垂死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外国游客重新开放，游客无需检疫即可入境，人们可以在不申请不签证的情况下前往中国。今年的中国新年是1月22号，庆祝活动在2月5号的元宵节达到高潮。中共正在重新开放口岸，并已开始重新签发护照，这个同2020年 500万武汉人离开这座城市出国旅行的时间完全相同，他们再一次携带一种危险的病毒。中共即将给世界带来另一场瘟疫大流行，这次可能比上一次更具杀伤力，对所有中国游客关闭国门并阻止我们自己的人前往中国似乎是常态，必须立即实施，是时候为另一场风暴做准备了。
50岁的中共战狼外交官赵立坚年前卸任新闻司副司长和发言人，被调配到外交部边疆与海洋事务司担任副司长。对此，传媒形容赵立坚的职务生涯遭遇了流星一般的陨落。在过年之际，赵立坚妻子汤天宇晒出丈夫被降职之后的现状，显示出两口人已经到达江苏汤天宇的老家，在门前贴春联过年。
在这个之前，汤天宇在封城期间到达德国享受生活。中国网友调侃说，现在赵立坚和太太的 IP 地址都到了国内，不敢乱讲话。亦有网友戏称，离开北京亦不是坏事，毕竟外交部发言人的工作不是人做的活。西语 ABC 日报21号报道说，赵立坚曾经是北京政府在世界上的形象，占据主要的国际频道，现在已经被调派到一个暗淡的岗位，这个降职过程只经历了几日就完成了。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游行期间，赵立坚异军突起，成为中共政府最突出的发言人，他一度在推特上示意攻击西方与表达批评的所有人，制造假新闻，并且使用一种挑衅高昂的言论攻击对疫情政策、人权等问题进行追踪的媒体。 ABC 日报认为，赵立坚现在的状况可能代表着中共对战狼外交手段的放弃，这个似乎是北京想要降低西方冲突的一个信号。在11月份中国爆发白纸运动，赵立坚曾经在发布会上支吾不语，沉默了一分几钟后，影像显示赵立坚不断翻动手中文件，在思索之后，他仅代表问题与事实不符。不到一个月之后，赵立坚染疫，汤天宇还透过微博表示没有药物。
来看两则简讯报道。1月24号，一名确诊疫情的中国男子因为逃避疫情隔离，遭到韩国政府驱逐出境，并被限制进入韩国一年。
这名男子在3号从中国抵达仁川国际机场，随后检测出阳性，他没按规定隔离，而且在等待入住隔离酒店时逃跑，前往首尔市区与妻子入住旅店并外出游玩。该男子两日之后在首尔被捕。作为入境的外国人，他除了被驱逐并限制再入境之外，没有遭到其他处罚。在本周，冬季最严峻的冷气团正在袭击中韩两国。在黑龙江省，当地气温达到-53摄氏度，打破有史以来的最低气温纪录。网友发布视频表示，在大兴安岭，流道住家都开始结冰积雪，造型宛如冰宫。严寒亦在北京、山东等地出现。周二，北京晴空万里，但气温降到-13度。在山东烟台出现了暴风雪，被网友戏称为进入国产片《流亡地球》的电影片场。同时，韩国和朝鲜的大部分地区亦处于寒流之中。周二早上，首尔的气温降至-16.4度，大雪和强风导致南部济州岛的所有航班停飞。在朝鲜，周二上午气温已经降至-20度。气象局预计当地将迎来2001年以来最严重的寒潮。
综合传媒24号报道，中国足协假球案丑闻持续发酵。在新年期间，足协常务副秘书长兼国家队管理部部长陈永亮落马，足协秘书长刘奕亦都被免职。
根据湖北省纪委消息，陈永亮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中央纪委调查。在本月15号，陈永亮缺席了足协执委会会议与足协杯的颁奖典礼。几日后，他落马的消息正式传出。 公开的资讯显示，陈永亮出任中超联赛公司总经理、董事，以及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联赛部部长，此前曾经陷入贪污培训款项等丑闻，但当时并未受到调查。法新社报道说，中国足协的严重踢假球案已经越滚越大，陈永亮被查将会比足协带来更严重的打击，那是因为他掌管的权力范围巨大，拥有实权的部门过多。有消息指出，这次陈永亮被查除了与李铁获得足协四年长约的合同门有关，亦同他主管裁判工作或有直接关系。去年11月，中国男足假球案由李铁在世界杯前被查而受到关注。在这个之后，多名中国国家队成员、足协和国家体育总局官员涉嫌踢假球而入狱，押金已有超过20人被带走。
近来北约的焦点议题一直是围绕俄乌战争，然而近日北约公布消息说，北约秘书长即将出访东亚，这样显示北约对近期由中共引发的印太局势不断升温，将会采取重要举措。与此同时，海外传媒仲披露，中共的一带一路已经被欧洲锁死，德国政府即将发布新的中国战略，和中共的商业关系将进一步降温。
综合媒体报道，23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布消息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将在29号至2月1号先后出访韩国、日本，将与韩国外交部长及国防部长会面，在东京则将会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同时，日本政府23号亦宣布了斯托尔滕贝格的访日行程，双方就将应对俄乌冲突强化合作。日本官房副长官木原诚二在23号的记者会上强调，北约是共享基础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伙伴，期待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以及维持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而加强合作。对此，日本读卖新闻指出，斯托尔滕贝格此行有意强化关于印度太平洋安全保障的合作，预料他与岸田将会谈及台海情势，尤其是因应北约与日本政府都定调为战略性挑战的中共政府。除此之外，另据日媒消息，中共一带一路的欧洲大门或被上锁。有消息披露，近日中企已经套出了德国港口的所有股权，德国对中共政府的政策出现大转弯迹象。据悉，中共国有企业中远海运控股在去年6月悄悄归还了1亿欧元，这个是杜伊斯堡港口码头项目 30% 的股份。不仅如此，去年11月杜伊斯堡以中俄一家亲为由，直接停止该市与华为所签订智慧城市项目。另外，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所学者安东尼亚海曼迪仲披露，近期德国政府即将发布新的中国战略，中德整体政治局势可能会恶化，同时与中共政府的商业关系亦将进一步降温。此外，台湾财经趋势专家谢金河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变调的中国梦》中指出，习近平因意图称霸全球与战略外交而与世界为敌，并且在美中贸易战和新冠疫情的催化下，让中国梦走向幻灭。他指出，未来世界的晶片产业将壁垒分明，尤其是与安全有关的敏感性产业更是如此。只要是中国生产的，大家都不敢用，但是大家可以很放心地将订单交给台湾，而不用怕被动手脚。台湾的信赖产业值得期待。另有观察人士评论表示，今年上半年会有两件事让习近平寄予啃在喉又手脚无措，一是美国国会议长麦卡锡访问中华民国，二是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访问美国。从此台湾再亦不会琵琶半遮，将正式走向前台，美国亦不会怕与中共断交。
中共病毒疫情导致的患者离世潮持续蔓延，新年伊始传来多位名人或其家属的讣告。
1月24号，中国知名电影明星胡兵为母亲发讣告，称其母因病去世，葬礼将择日另行举行。1月23号，中国知名导演傅玲在北京去世，终年55岁。傅玲生前拍摄过胡同等多部反映中共主旋律的影视剧作品，在中共央视黄金时段播放。1月21号，中国著名演员赵以康在北京去世，终年82岁。赵以康曾主演《归心似箭》等中共主旋律电影，在军队文工团、北京电影制片厂等单位任职，享受中共国务院专家津贴。去年11月15号，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的音乐老师、知名声乐教育家金铁霖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他指导的名歌手还有李谷一、宋祖英、严慧文、戴玉强等人。去年12月7号，中共突然躺平，放弃疫情管理后，自中国疫情大爆发，引发大规模死亡潮。随后中共又放弃了每日疫情通报。1月14号中共公布，去年12月解封以来死于新冠的人数不到6万人，虽然比先前公布的37人暴增了1600倍，但是仍遭到外界质疑。21号中共又公布13号至19号中国在院死亡病例12658例，外界仍然不相信这个数字。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和现代语言主任叶耀元教授告诉美国之音，中共不讲实话，掩盖真相是一种常态，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一直存在的模式，就是习惯性撒谎。他并不希望人民知道真实的错误，他亦不希望人民透过了解共产党的问题，然后去责备或进一步将他们的怒气发向共产党、党中央身上。著名法学家袁鸿兵告诉新唐人，他通过内部渠道了解到，在过去一个月，中国因为疫情原因多死了380万人。不是说这两个多月死亡了300万，是说这两个月因为疫情多死了380万。真的好可怕，从来未有过的数字。大饥荒那个是2年半啩，总共饿死了4000万，那亦不会是一个月就死了380万了。而赵子阳前幕僚爆童之女包简1月18号推特贴文表示，中共老干部大量死亡，名字在白宝山公墓上场要排队1至2年。1月15号，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告诉大纪元，3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大纪元专栏作家王克表示，真实数据被揭露出来，让中共内部以及整个社会都炸开了，但是中共当局没有好像以往一样马上来辟谣，马上来将你驳斥，他们现在是吓得手足无措，这么机密的事情都被海外捅出来了，他们自己根本没有信心去来继续掩盖这个事情。但是他为了这个政权的苟延残喘，他们还在那里不断地编谎言。香港著名实业家袁公仪在接受新田面对面采访时表示，我认识的法轮功弟子都没有讲假话或居心不良的。法轮功李师傅选择这个时候公布真相，就是要识穿中共的谎言和欺骗，希望中国人觉醒，是消灭中共的第一炮。有四川网友表示，返乡过节时发现沿路家家户户都在那办丧事，然而中共央视的春晚依然锣鼓喧天的登场。有网友说，全国烧死人的火葬场在挤拥不堪排不上队焚烧的时候，大江南北正在笼罩一片悲伤与哀嚎中，中共的春晚依然隆重举行，再次秀出他们没底线对民众生死的冷漠无情。为此有网友做了一副对联，棺材板上扮春晚， 尸骨堆里庆新年，横批是丧事喜办。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